今天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相信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在介绍他自己，或许在介绍他的宗教，或许在介绍他的价值或者他的世界观。总之，当你和一个人交流，听他的言语，看他的行为，他在把他更深的思想和背后的动机再介绍给你。周五的时候我在坐地铁，有两位女士，他们的交谈用我的印象很深刻。其中一位女士，她一路在打电话，然后每一句话都带上骂人的脏话，然后在抱怨她的工作是何等的不堪，然后她的老板何等不好，几乎每一句都会带上一句脏话。然后我在她对面忍受了一路哈，这也是其中的一种生命状态，肯定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是一个在工作当中总是发牢骚的人。那另一个女士和另一个女士谈话，一路都在谈去哪里吃，然后她是在北京生活，她就谈去河北邯郸、河北的临漳，然后河北的武安，后来又谈到济南，总之一路都没有间断关于吃的话题。可能是一位美食家吧，但不过他们的说话言谈都在介绍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追求。或许这位美食家是个享乐主义者，一有时间就要到各个地方去找那些我们所谓的这个农家饭店去尝那些野味。总之一个人怎么说话怎么言谈总在介绍他自己。保罗也同样告诉我们这个原理。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说基督徒和世界有一种怎样的关系。那么在前面他就说，你们在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明出来。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有责任的，就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生命的道我们可以简言之就是指福音。换句话来讲，你的言行举止，你的生活正在向别人来介绍你的福音，或者你的行为是福音的前奏和引言。我不是说你的行为是福音，我们的行为就是行为，我们的言谈就是言谈，它并不是福音，不过它是一个福音的引言，福音的前奏。你可以透过一个人判定他是他的行为判定他是无神论者，你可以透过他的行为判断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你也可以透过他的行为来判断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颐和园我都看到一个父亲更有趣，他在我的后面，他告诉他的孩子说，看到残垣断壁你还能原谅这些人吗？我扭头一看，他用了苹果手机，后面背着阿迪达斯的背包，全身都是外国的品牌，然后告诉自己的孩子说，哇，你不能原谅他们啊，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那如果你的行为和言语，你能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从天国而来的百姓呢？那保罗就是这么一个说法，他告诉我们，我们和这个世界是有一种关系，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中透过我们的引言，就是我们的行为和言语，向别人来见证福音对我们的更新。我想在这里停留，是因为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生命之道。而且保罗告诉我们，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不仅仅是传道人的责任，是每一个腓立比教会的成员，他们都应该透过他们所行的，向这个世界，向周边的人来表明生命之道，来表明福音对你生命的更新。因此这句话至少在告诉我们，每一个教会里的成员，上帝的每一个儿女，都有责任和义务 向别人来介绍生命之道。为什么要背成生命之道？因为福音改变了你的言谈，改变了你的行为，改变了你的家庭观，改变了你的婚姻，改变你养育儿子的养育儿女的方法，改变了你看待世界的角度，因此它改变你的生命，你就要把这个福音介绍给别人。所以它被称之为生命之道，是每一个上帝儿女的责任。换句话来讲，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已经蒙恩有新的生命，你就义不容辞参与到这个使命当中。前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要无可指摘，诚实无伪，没有瑕疵，没有瑕疵。这是保罗对上帝儿女提出来一个要求。最终我们透过行为有这样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让别人去见证生命之道。我们很容易把表明生命之道对象限制在某个人身上，我们很容易把人限制在一个小的群体中。我们认为传道人在见证生命之道，或者我们在认为某一些人有大的疾病，后来上帝特别施予恩典，他在治愈当中得到康复，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见证生命之道。或者有人认为他过去行为非常的卑劣，非常不好，人人都知道他的臭名，后来蒙恩之后他改得很好，然后只有这个人才能够向别人去表明生命之道。我想如果有这样狭隘的思想，就完全误解了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导。圣经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新造的人，你已经出死入生，你就有责任有义务向每一个你身边的人来表明使你改变的那个福音的道理，或者向别人去见证改变你的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各位在《使徒行传》中有没有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就是当时教会的兴旺除了传讲福音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常常被忽略的，就是他们的那种生活被当时不信的人所看到，而且众民就喜爱称赞他们。当然你也知道初代教会的复兴是有人对教会的人有攻击反对，甚至有一些人专门去捉拿使徒，把他们送到公众面前进行指控和控告他们，但是他们那种生活的改变却赢得众民的欢喜。在第二章你看到很多人归主，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的信仰生活很简单，就是彼此的交接掰饼祈祷，大家常常在一起，可能今天去这个家庭，明天去那个家庭，存欢喜的心，诚实的心用饭，结果呢得众民的喜爱。这个众民就是被别人所看到，被别人所观察到，然后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一种生命的变化的过程，它不是由哪一个人成为的主力。我们总认为彼得才是复兴的主力，我们却忽视了当时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生命当中所展现的那一个光环是福音的光环。他们每一个生命都能向别人去见证他们过去从来不这个样子，现在有了改变。他们在一起过着最简单的福音生活，就是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吃饭，他们有圣餐礼拜，他们一起听到唱诗，就那么简单的一种信仰生活却得到了众民的喜爱，然后人数就不断的激增。因此你会看到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新的生命被别人看见，得到了赞许，得到肯定，对他们的改变和更新得到了绝对的赞扬，因此生命力就展现出来。后来保罗到了腓立，到了以弗所的教会，在那里传福音，有好多行邪术的或者不信的人，他们信主之后就把他们许多的书拿来追到众人的面前把它焚烧。圣经上说那些书的价值大概是50000块钱，当然这个50000你不能按现在人民币去计算，总之是一笔很有价值的书。 他们因为听了福音之后生命更新，把这些书籍进行焚烧，然后经文上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因此在初代教会最兴旺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生命的个体展现那个福音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更新。他们总是透过一个人两个人，透过这间教会来表明生命之道是何等有能力更新他们的生命。我们常常忽视这一点，今天我们过度的去注重技巧策略和方法，而且在使徒行传还有一点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各位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之后，福音得到广传不是出于人的计划，而是出于那些被逼迫的人分散到各个地方，他们不是有计划有策略的去宣教，没有，是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了表明福音的人，让福音就大大的兴旺。我们说忽略一个基督徒他存在在一个地方，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所带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当你对别人去讲话，当你对别人去做事去行事的时候，你的言语和行为都在介绍你的信仰，介绍你的宗教，介绍你所领受的福音，介绍耶稣基督是否在你生命当中带来更新带来改变。所以你要严谨地看待你的言语，严谨地看待你的行为，因为每一次讲话每一次的行为的表现都在表明你是否在福音当中得到更新产生巨大的变化。你可能会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们唯有瑕疵诚实无伪，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正直充满了乐观，他们的生活总是表现很美好，他们从来不与黑暗同行也不做黑暗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他们不仅个人很好，他们在他们的家中在他们的行业里面都是佼佼者，或者是道德的楷模，是别人学习的榜样。当然我讲的并不是雷锋，我讲的是有一些人他们的确是很好的榜样，他们甚至比基督徒更持守职业道德，他们比基督徒更持守道德，他们比基督徒显得更加的光明，做事更磊落更诚实无悔，这样的人多得不得了。所以你和他们交流，和他们做生意，和他们一起共事合作，他们所表现的都令你很钦佩，甚至你也得出一个结论来讲，非基督徒比基督徒都好得不得了，他是很正直很良善的人，他也会揭露一些罪恶，他也会揭露一些黑暗的事，甚至斥责那些败坏的事情，你认为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他就能够把美好的事表现出来，他就能够向别人来彰显什么是正直什么是良善什么是公义，我们就佩服得不得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那么基督徒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人？并不是。我们要肯定这样的道德的优秀，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去表明生命之道。基督徒和他们并不一样。保罗虽然说你们要无有瑕的诚实无悔，在这个弯曲背诱的世代像明光照耀，那么基督徒是不是要追求这种生活呢？成为一个道德模范？基督徒并不是这个样子。保罗是说做上帝无可指摘诚实无伪的儿女，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而是说基督徒的生命的变化是因着恩典和福音的缘故，而这个基督徒所说所行的所不去做的事情是由于内在的更新而产生一种变化，他的行为和言语就成了福音的序言和序曲，让别人可以看到福音在生命当中的大能是何等的有能力来更新这个人。如果基督徒却不能够像非基督徒一样表现美好和正直的事，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和羞耻。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在任何地方向任何一个人来揭示福音改变了我们，向别人来揭示福音更新了我们。我从前不是这样的生活，但我现在是另一种生活， 我现在的生活过去卓然不同，凡认识我的人都在我身上可以闻到那个馨香之气，而改变我的是福音，改变我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圣灵在我心中更新，我就发生了变化。因此一个基督徒向别人表现美好的事，影响他的动机，那个泉源和根源不是别的，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保罗所讲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或者你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很好的朋友，可能是你所崇拜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气质，他的讲话，他的做事，这都令你羡慕的不得了，他是个很正派的人，你就立志说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太优秀，如果成为这样的人，我才能成为人上人。但是圣经并没有让我们去效法这样的人，当然圣经没有让我们与这个人做的相反，圣经反而说你和他不一样，你要表明生命之道对你的更新，对你的更新。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够给他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种很深的印象是他完全可以感受到你和他所认识的人不一样，他透过你的言谈和行为发现你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别人所不具有的。当然谈到气质，你会想到衣品，你会想到这个人的形体的体态，但是这种气质并不是指这些，而是指内在的更新，在他的言语行为和盼望的表达当中完全和别人不一样。当你和别人聊儿女的时候，你也和别人说真不该生孩子，后悔了。当你结婚之后，你也和别人说早知道我应该不结婚，出家当和尚当尼姑做丁克多么幸福。当你和别人谈工作的时候，别人也是不断的抱怨，不断的抱怨，然后可能一嘴每一句话都带一个脏话，虽然你没有带脏话，但你每一句话里面都充满了对上司的那种仇恨不满或恨意，你怎么能说你给别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当然你也可以和别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别人会说这个信上帝的人怎么和我所认为的不一样呢，这个印象也是极深的。但这个印象不是保罗所告诉我们应该所留的印象。因此来说，你的说话，你的行为，你的言谈，每一个行动总是向别人来介绍改变你生命的福音。你或许你没有办法讲福音，但至少你每一句言谈都能够潜意识让别人感受到你和别人完全不同，你看事情的角度，你看事情的心态，你看待一个难处的盼望和别人完全都不一样。我们很多人都想对自己的家人来传讲福音，但是我们的家人如果在我们身上所看见都是灰暗和绝望，几乎看不到喜乐和盼望，我们给家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信神人和我这个无神论者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都是绝望的，都是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后悔赶上这个令人感到绝望的时代。但是保罗说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应该重新来看待自己的行为，看待自己的言谈，看待自己所做的。我相信在很多经文很多书卷都告诉我们行为是很重要的，耶稣告诉我们你把好行为表现在人前，让别人把荣耀归给父神，然后雅各告诉我们你要有好行为来见证你得救的信心。但是保罗这个角度不太一样，他说你的生活方式，你讲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向别人来表明生命之道。哇，这个多么朴实，多么质朴，用你的话讲多么接地气，就是你的生活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每一个表现，都能够把福音向别人去解释，向别人去解说，你的行为在为福音做一个注释。它虽然是个序言，是个序曲，是个前奏，但我们的行为 如在保罗的这个角度当中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不可忽视。我们很容易忽视我们所做和所行的，因此你不得去回想一下，你在你的家人面前留给的印象是什么？是和你的家人一样，家人未归主，你和他们一样。然后你给你的朋友的印象是什么？然后好像也一样，除了讲的福音和他不一样，这其他都一样，证明福音是对的，我们的生命却不对。因此保罗就告诫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举止为人唯一的动机目的，就是向别人来表明生命之道。因此你要注意，当别人看我们的时候，他们要问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影响我们对家庭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精神，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对待苦难的看法，让他们产生足够的惊奇，足够的惊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我们教会如果出去的话，父母带着一群孩子，别人会怎么看？那么多孩子，啊，那么多孩子，啊，如果你到了北上广一线城市坐地铁，会发现几乎都不带孩子。你如果坐到地铁，肯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他们不理解，啊，理解不了。我说这是其中现象之一。就是基督徒总要让别人感到惊奇，他总是好奇是什么影响了基督徒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力量影响他们，是什么塑造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惊奇的不得了，他们总要去议论，总要去谈论。而这个时间我们的生活的所有的形态都在向别人来引荐福音，向别人来介绍福音改变了我们的言行和举止，向别人去介绍是生命之道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工作和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保罗给了每个基督徒最能够实践福音的方法，也是更能够去见证福音的能力。因为行为和言语的更新和改变，那不是偶然的，那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了这么一个人。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结论说，基督徒他活在这个世上，他的一生当中的责任就是要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很多人说我的已经到了年迈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向别人去解释生命之道。当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你比别人更有盼望，更有喜乐，虽然很孤单，虽然疾病缠身，但是你所充满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养老金上，不是建立在儿女的陪伴上，而建立在永活的盼望上，同样向别人去介绍了生命之道。无论是哪一个年龄阶层，当你步入婚姻的时候，当这个时代的人都在躺平，他们不再结婚，不再生养孩子的时候，你却能够迎刃而上，进入婚姻去生养儿女、教养孩子，这是不一样的。这是福音改变了我们对婚姻的看法，这是福音改变了我们对生养的看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生命力呢？你想一想，如果你到一间教会，这间教会都是躺平的群体，他们都不要孩子，都是丁克家族，不敢生，不想生，不想要孩子，认为孩子夺去他们的自由，夺去他们将来的保障，夺去他们自由的生活，哪里可以看到生命的活力？根本是看不见的，根本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任何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成为福音的引言的，成为福音的前奏，可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我们常常呼着使徒行传那精彩的一幕， 就是他们的生命有足够的吸引力，他们不是靠着策略和方法，他们不是搞哪一个运动，他们因为每一个生命的活力超过人的想象，与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那个叫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活力。我们听完之后，我们在想，是啊，我要把我的行为进行一系列的修缮，我的言语也需要不断的去完善，讲更好的话，做更好的事。但是你知道吗，基督徒生命绝对不是刻板的装饰，绝对不是有意而为之的，那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道德主义者，他要追求道德的完美和极致，他不是出于福音，他就认为人应该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而道德的完美是他人生所追求的，所以他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装饰自己。不过他并没有动力，他的动力是源于成为一个样板，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他自己树立的目标。实际上他是一个可怕和冰冷的机器，他不允许生命当中有任何的瑕疵，有任何的瑕疵都破坏他的目标和追求。可是基督徒的行为的表现，言语的表达，不是要追求那种极致的道德主义。基督徒是一个活的人，他是对生命之道，对耶稣基督是感兴趣的，他的生命里面对那美好的事是有渴慕，是有喜爱的，他是因着圣灵的更新，他里面被焕然一新，他不得已或者他非常自由的去做这些事，没有人要求，没有人强迫，没有人去训练他，他很自然的去流露那种美好。就好比今天孩子吃饭，我们看到孩子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饿了他就要哭，他不会表达就要哭，当他会说话的时候，他饿了他就要对爸妈就喊说，我饿了，我需要吃饭，这个是从来不需要人教他，他自然就会。但你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不会吃饭，很多的这个新闻的一些的公众号，他们就说，哇，这个爸爸喂孩子太有智慧，这个奶奶喂孩子太有智慧，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把一个有本能的孩子变得没有本能。我们的生命像吃饭一样那么自然，是不需要装饰，不需要别人喂养，不需要去修缮的。当他蒙恩之后，他的生命自然会流露那个美好的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不需要去教的，不需要去教，不需要去。你饿了吗，孩子？我跟你说，这个叫饿，嘟嘟咕咕叫饿。你见过哪个父母这样去教孩子吗？你教过吗？你没有，你只见过孩子饿了需要吃饭，吃这个饭，吃那个饭，吃这个食物，吃那个食物，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从来没有说孩子啊，这个叫饿，你教过吗？做妈妈养孩子的时候，孩子生下来饿了就哭，你跟他说了吗？这个叫饿，饿了你要哭，孩子需要教吗？不需要教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它不是一个被装饰，它不是一个被修剪的。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性情，你自然会追求良善，追求美好，你自然会向着光明，你自然会追求上帝所规定的善，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不是说不需要教导，我从本性来讲，他那个本性是不需要教导的，本性是不需要培养的，那个本性是上帝做了一个移植手术，把那个实心拿去放在里面一颗肉心，它自然是一个全新的，全新的渴慕，全新的看法，全新的追求，全新的盼望，那个新的本性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上帝之外进行加工的，是做不了的事情。生命之道，我认为是需要解释的。什么叫生命？很多人认为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定义，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捕捉的。好多基督徒就认为圣经的生命是一种奥秘的形态，只是关乎内在的灵魂， 而与身体是无关的，而这样的看法是极为错误的。在儒家文化对生命的看法，往往是讲的一个人修身，他要自己达到某种地步，或者讲到一种一个人他要经过各种历练他才拥有那种生命。可是圣经不是，圣经讲到生命的时候，并不是像教会那个比较传统的看法，可能生命就是指内在的不可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不仅仅包含我们的灵魂，也包含我们的身体。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里无疑是告诉我们，指的身体复活。后来耶稣又讲：“我是生命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生命，它是活着的。相反的一个对比，就是身体的死亡。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的讲论之下，灵魂是不朽的生命，同时也指这个身体的生命。生命之道对我们的更新和拯救，不仅是我们的灵魂，也包含我们朽坏的身体，将来与耶稣的复活是有份的。我们在圣经知道，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没有上帝人是没有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同样告诉我们，只有与上帝联合的人才会得着生命。耶稣又做了一个隐喻，他把自己比作为葡萄树，把我们比作为枝子，而葡萄树是生命的源头，枝子的生命需要来自于葡萄树提供给他的养分还有水分。当这个枝子离开葡萄树的时候，枝子会枯干的，因为它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好像人离开上帝一样。人如何能够永远活着？这个枝子如何能够吸取养分，保持它的枝条不断的蔓延？就是要一直在葡萄树上面。后面有经文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怎么来获得生命？就是要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而这个认识在原文里面不单是指真理的知识，是指亲密相通的关系。我想生命可以下一个定义，在基督里认识神，这个人就拥有生命。当然从现实来看，每个人都是活着的，每个人都是很健壮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圣经所讲的生命。因为这个有血有肉很健壮的人对上帝是死的，而且将来他的生命也会结束的，他没有办法进入永恒，没有办法从地狱大门当中逃离出来，他最终结果还是以死为结束。而认识耶稣基督，透过基督认识神的人，他的灵魂和身体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生命，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称之为永生，与上帝同在直到永远。后来约翰一书一章二节那里也谈到生命，耶稣被称之为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经文上写道：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人，这指谁？指耶稣基督。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就能够得着生命。我们知道彼得有个告白，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生命的定义很明确，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认识神，就是一个人拥有生命。不仅是一个定义，也是一个事实，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要经历的过程。如果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认识上帝，你就没有生命，你对上帝是死的状态，对上帝是没有回应，与上帝是隔绝的，而且对属灵的事情从来没有思考，总是以地上的事 物质浮浅的思考为终生的满足。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还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人就能够拥有生命。这个生命之道指的就是福音，指的主耶稣基督。而既然是生命之道，就告诉我们福音的真理绝非是一套理论观念或者是观点。我们很多人把福音视为观点，视为宗教的众多的一个理论，或者认为这是耶稣基督他发明一套理论，然后经过门徒传播，像穆罕默德一样，或者像佛教一样，就是一种学说。但是圣经说称之为生命之道，就意味着福音不是一个观点，不是一套理论，它的确是一套教义。但这个福音本身是给人带来生命，使人可以出死入生，使人可以对上帝活过来，使人可以感受那个新生命的不同，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它是活泼的。所以各位，你不可以把福音的听讲视为一个观点和理论，视为一套知识体系。它的确是有体系的，它的确是真理的知识，但是它带来是生命的更新。我想你应该懂得什么叫生命。如果对一个非基督徒讲，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生命，但对一个基督徒而讲，他应该知道什么叫生命。因为你已经经历了出死入生，你也经历这个生命会饥饿，这个生命会憔悴，这个生命有时候会变得极其软弱，这个生命是需要道的兴旺，你也感受过道对生命的影响和充满，你也感受这个道充满活力的时候是多么有盼望，你是感受过经历过的。因此不得不说，生命之道就是指福音，这个福音是生命的道理，生命的真理和知识，它能给人一个重新的生活生命状态，它能给人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和更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生命之道福音首先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救恩之道，首先告诉我们的是死亡之道，是要告诉每一个在上帝之外的人的本相是没有生命的。当耶稣宣告人要重生的时候，就意味着人没有生命。当圣经宣告说从神生的时候，就意味着在神之外是没有生命可以产生的。当书信告诉我们用真道圣了我们，就告诉我们福音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的事物能给人带来生命的。所以这生命之道首先揭露我们是没有生命的。我们都认为我们有生命，我们认为生命可以变得更精彩，我们认为生命是有盼望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在基督之外，在上帝之外。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是人真实的本相和现状。人的人生观是一个横向的，人不会向上帝寻求，人只会在地上去找寻人生命为什么存在，应当怎样活才更有意义。人的生命总是在一个横向的层面来寻找意义，这是一个较低的思维方式，是一个浮浅的物质的，是一个世俗的。但是一个死在过犯之中的人，他没有办法向上寻求，他也没有办法去追求更高属灵和神圣事物，他只能在比较一个低等的横向的这个层面当中寻求他生命的意义。保罗继续解释说，他们的心地灰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个是没有生命人真实的写照。所以当福音真理临到我们的时候，首先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是死的，看见我们是在一个横向的状态当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在物质里面抓住这个物质，又抛弃另一个物质， 抛弃，又抓起一个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我们在不断的各样的精神生活的寻求各种娱乐，希望这种娱乐能带来意义，发现这个娱乐是短暂，又换一种娱乐的项目来满足自己追求意义。人不断的替换，不断追求，最后人不知道什么才能给自己带来满足，所以人只能叹息说，人活着就是如此，人活着就没有意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福音生命之道优先揭发我们真实的状态，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如此。但是感谢上帝的是，神并没有让这个状态持续下去，没有让这个状态永久的持续，而是让这个状态有了停止。生命之道不单告诉我们死的真实，也告诉我们活的方法。保罗告诉我们说，然而神就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告诉我们，死的人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在于上帝的恩典。这个生命的赐予不是我们寻求，不是我们做成的，是上帝之手透过他的儿子做成的，让我们可以活过来，不仅活过来，一同复活，坐在天上。就是告诉你，拥有生命不仅仅对上帝有了回应，身体还要复活，获得永生，直到永恒，没有尽头。而这个生命之道告诉我们，必须在哪里？在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一同活，一同活过来。而这个过程是奇妙的，是意想不到的。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你不可能进神的国，就意味着得生命不是靠赚取，不是靠身份和血统，乃是靠上帝绝对的恩典和耶稣基督做成救赎的工作。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从死的状态里面活过来。福音告诉我们，没有办法从死的坟墓当中走出来。福音是告诉我们，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从天上离弃他一切的荣耀，把一切罪人的咒诅和苦难都加在他的身上，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背负我们的罪孽和重担，做了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拆毁了我们与神之间那一堵间隔的墙，他用圣灵擦亮我们的眼睛，他用圣灵更新我们的心，他用圣灵抓住我们，把我们从地狱当中救拔上来，把我们举到地狱之上，举到上帝的面前，说我们获得生命。他差遣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赐我们悟性和能力，与耶稣基督有份，活在福音当中。所以这个生命之道是奇妙的，是出人意外的，是不需要努力和寻找的。这个生命来自于天上，是源于恩典的缘故。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去寻求这生命之道，没有一个基督徒通过努力的方法来赚得，从来都没有。这生命之道是从天上而来，也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活水，在我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有谁到天上让耶稣下来呢？有谁到天上请耶稣来救我们呢？没有一个人。圣经反而告诉我们，他是按神的旨意而来，他是被上帝所差派而来，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而这个救赎的方法是上帝自己完全做成的，不是人自己所找到所拥有的。另外经文还告诉我们说，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长存活泼的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水。另外一些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根本，用真道生了我们， 因为这道在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一个没有听见过道的人，他如果成了基督徒，连魔鬼都会耻笑的。魔鬼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魔鬼都知道用虚假的话来试探耶稣基督，他知道道的重要性。我们得救是源于听到真理的道，这道能够使我们产生生命，而这道使我们获得新生，被称为不能坏的种子。所以当你蒙恩的时候，肯定听见了纯正福音真理的宣讲，而虚假的福音的宣讲是不能给人带来生命，只能把人拖向地狱。如果我们是因为道而重生得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需要道的维持。彼得就告诉我们说，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这个生命怎么才能维持？是要靠那纯净的灵奶，而这个灵奶就是指神的话语。后面说叫你们因此见长，这道是我们所需要的营养，是维他命，是 VC， 是 B2， 是各种营养的需求。没有道的营养，这个人的生命是不可能健康的。如果你想成长，一定要喝这道的灵奶，就是你需要话语的聆听、阅读、背诵、记忆和默想。你的生命是因为道而生，就需要道的维持，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很多基督徒总是做白日梦，总是希望我不听道，我经历一次上帝，我就可以发生改变。如果我得一场大病，上帝医治我，生命就巨变。圣经总是告诉我们，生命成长的方法依赖生我们的那道，那道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道能使他的百姓心里火热起来，那道能让他的百姓分辨是非，这道能让他的百姓离开黑暗，离开恶事，这道能让他的百姓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一个不听道的人，他生命肯定是萎缩的，是枯萎的，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你为什么很多观念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你的婚姻还是老样子，工作还是老样子？为什么我们很多方面都无从下手，不知道如何去做？其实没有道的滋养，我们生命所有的领域都离不开这道的滋养。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这个时期人更轻看道的重要性。我们是否为自己的生命而负责？是否为自己的生命预备了足够的食物，让那食物能够喂饱这个生命？是否为自己的生命来预备了足够的存有的灵奶，可以滋养这个枯萎枯干贫瘠的生命？我们会给孩子做各种的微这个微元素的检测，看一下孩子缺哪一种营养，然后给孩子买各样的微量元素进行补充，希望孩子健康。你都知道人的身体需要各种营养，难道你不知道你的生命需要更多的营养吗？我们认为没有话语我一样可以得救，没有话语我一样可以见到上帝。我想你说这些话一点都没有错的，只要你被重生，只要你已经得救了，有了新的生命，你一定可以得救，谁不会中途间把你丢弃的。可是问题是你的生命一直是枯干的、枯萎的、面黄肌瘦的。当你看到一个人面色不好，你会跟他说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胃口不好，你会给他提供一个食谱，然后跟他说吃什么食物会改善身体，因为告诉他说我认识一位医生，进行调理之后身体会发生变化。 但是你有没有为你的属灵生命进行诊断，出了诊断报告，你需要话语的充满，不是吗？诗篇告诉我们说，唯有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句话不需要解释，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一棵树如何能够按时结果子？他必须栽在溪水旁。一个孩子怎样才能够健康？他必须吃到原这个营养全面的食物才能够健康。那一个基督徒呢，如何能够按时结果子？他需要让神的话充满，因为你我是被道所生的，整个的生命的过程需要被道所维持，所滋养，所喂饱，生命才能变得饱足，变得饱足。你想饥一顿饱一顿就想成长吗？根本不可能的。你的孩子一天吃一顿饭，他能健康吗？你说我的孩子面黄肌瘦，一打听你每天给孩子做一顿饭，而且每顿都是面条，他能健康吗？他一定不健康的，一定不健康。我们的生命不是如此吗？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透过一篇道就能够一劳永逸，他需要不断的全面的了解神的话语。圣经66卷书，你需要让上帝到不断的生命当中流淌。清教徒的传道人经常被称之为话语像血液一样的生命当中流淌，是行走的圣经。只有话语充满足够多的时候，才能按时结果子。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叫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完全？为什么不能够行善事？其实是缺乏神的话语。诗篇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他。诗篇告诉你说，你的话是脚前灯和路上的光。没有话语就像一个瞎子一样在黑暗当中摸索摸索，不断的探寻探寻。你有没有发现，你身为父母不知道如何养育孩子，自己总是从手机里找各种段子，找各种的心理学的方法养育孩子。圣经为什么不寻找？当你婚姻很糟的时候，你开始搜各种泡沫的电视剧来看如何把自己老公搞垮，如何制服他，多么 恶毒的想法怎么能从一个基督徒心里出来呢？因为你没有意识，你是被道所生的，你必须被道所充满。所以总是看到那些段子，看到那些电视剧，认为这样才能够出口恶气，那不是从上帝给的新生命而来，那是从魔鬼的引诱和对你的喂养而来。魔鬼是让人离开上帝之道，圣灵是引导你进入真理，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你是被道所生，真道生了你，你需要的是话语，源源不断的话语充满你的生命。离开话语的话，你面黄肌瘦，没有抵抗力，你的整个的生活风一吹就倒下了，一件事情把你打倒。你说我的孩子把我钉上十字架，我的配偶把我钉上十字架，为什么呀？因为你没有道，里面没有道，充满的是世俗的垃圾，所以你是被垃圾喂饱的人，你怎么可能健壮呢？健壮不了的。一个被道所生的人，他应该需要的是话语，大量的话语，正确的话语充满生命，才能够结果子的，行各样的善事，抵挡罪恶的。怎么才能把生命之道表现出来？你要变得健壮吗？一个只关注得救而不关注生命健壮的人，怎么可能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你想想，你每一次谈话总是老一套，每一次谈论总是老样子， 啊，我的配偶还这个样子，我的孩子还这个，我的工作还那个样子，为什么老这个样子？因为你没有完全，因为你没有被道更新，因为你从来没有让道在你的思想和心里停留过，没有把道存积在心里。清教徒提过一个概念，为什么听到还不能发生变化？他们谈了一个环叫默想，没有默想的话，不可能发生任何的变化。脑袋里面充满的全都是各种八卦，啊，各种八卦啊，谈到八卦，比谁讲的都清楚和明白。圣经里面的人物，历史里面的人物啊，不明白、不知道、不清楚，因为你花的时间都在哪里？都在这些八卦上面。啊，哪个明星又离婚了？你比谁讲的都清楚。啊，谁又出轨了？啊，你也知道。啊，小区的几楼又离婚了，你也知道。啊，你怎么可能成长呢？所以各位，怎么将生命之道表现出来？你一定要明白，你是被真道所生的那一位，你需要的是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话语，大量的话语，大量的话语，让话语成为血液，成为空气，一刻都不能离开这些内容，离开空气，你会窒息的。当心脏不能够泵血的时候，你生命就结束了，生命结束了，没有话语，也要窒息的。心脏停止跳动，生命就结束了。因此来讲，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那么各位，保罗说，你我被呼召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责任和使命，就是要表明生命之道，就是向别人用你的行为来介绍你的福音。你想想，你的言语和行为是福音的前奏，是福音的序言吗？别人看到你这个人所做所行的，他也没有感到惊奇和别人不一样，虽然他见到你并没有因此而信主，他总是感觉这个人和别人说的不一样，他对婚姻的看法，他对儿女的看法，对这个未来的看法和别人完全不一样，他和世人谈的也不一样，是什么改变他？是什么影响他？他很惊奇，他想好像多马一样，想要探一探，了解，求证一下，是什么改变了你？这就是将生命的道向别人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不是只为了得救而存在，你不是只为了做无瑕疵诚实无伪的儿女，你透过你所行的一切向别人来见证，来表明那生命之道对你的更新和建造。所以你想一想，你的言语和行为真的是福音的前奏吗？真的和别人不一样吗？如果你的生命已经被更新被改变，我相信你给别人留的印象是惊奇的。他不是说你的政治观点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是谈论你有挣钱的方法，他不是谈论你比别人更加的出色，他是很惊奇，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力量塑造了你的生命，这才叫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不是吗？以佛所教会那些会众，有些人信邪入信主，他们把那些书籍拿来在众人面前烧掉，指生命之道的表明。那群在一起掰饼聚会吃饭，众人就喜爱他们，人数就加增，教会得了兴旺，因为他们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和过去一样吗？你信主很多年来，你和过去一样吗？如果和过去一模一样，和未信之前一模一样， 除了从家到教会不一样的话，其他都一样的话，你岂不需要重新思想，我真的有生命之道吗？我真的在生命之道当中蒙恩了吗？这生命之道对我真的有影响吗？如果没有影响，我盼望那从天上而来的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能够在我里面更新，给我带来新的生命，给我带来新的人生，给我带来新的盼望。如果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别人真的因你的言语和行而感到惊奇吗？还是感受你和他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活着有一个更高更卓越的使命和责任义务，就是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向这个世界来表明生命之道，来见证福音的大能，来见证福音的活泼，对一个罪人的更新和改变。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